因此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宰。当我们愿意带着信心来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证明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被你所召聚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敬拜你这一位掌管宇宙天地万物，赐下生命气息，更是当我们犯罪远离你，我们在我们的混乱当中的时候，已经舍了自己来救了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典，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充满我们这个地方，你来吸引每一位的每一个的心灵来到你天父的怀抱当中。在这里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安息，不管我们今天带着何等样的心情，何等样的不确定，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赐下平安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更是祈求你赐下喜乐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将会在让这个世界变成主啊美好的家园，新天新地都将见，而且今天我们就能够活在你天父的世界当中。让我们虽然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你的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引领我们，让我们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你所赐给我们的爱，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亲自来引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吸引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引领我们众弟兄姐妹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能够一同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来到北华敬信会，一起参与我们的崇拜，能够来这里认识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服侍我们的神。好，当我们每次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无论上一星期我们经历如何，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着他的看顾和保守，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美好的气氛当中，在这样美好的一个清晨来到这里，我们弟兄姐妹相聚一同能够来敬拜他。每一次我们的相聚，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任何在他的里面所应许的都将会成为真实。无论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我们相信在他的里面都能够得到解决，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学习能够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为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为着我们的上星期的崇拜，为着弟兄姐妹的奉献，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再向前。我们也特别为着上个星期我们的北华的家庭营会，我们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上一星期我们从上周五到上周天，我们教会的多个的家庭，我们一起到这个敬拜会的营地，在一起生活了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看见我们有篝火的晚会，还有弟兄姐妹孩子们一起的活动，还有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这个的攀岩的挑战，所以让我们在那边经历良多，既有这个休息的时光，更是与孩子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共同的生活。同时呢，我们也向主来献上感恩，我们策划已久的一个新的小组，波纹小组正式开始，从上个星期开始。同时呢，我们一个新的施工叫新起点的也同时开始他们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是分开的哈，弟兄姐妹多留意到因为新起点呢是带领弟兄姐妹带领朋友们能够来认识信仰、了解信仰的一个的旅程我叫做一个我们对话的旅程同时呢，也借着这个的旅程，我们开始我们波纹新的小组也祈求弟兄姐妹一起支持我们前面的道路来带导因为当我们分享了教会的意向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的服事的重心放在我们建立小组上 建立这个新的小组以后，我们会继续往北边那边继续扩展，去建新的小组啊，愿但这一切的都是神的恩典，他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啊，引领我们，让我们一同来经历啊，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啊。当我们还要感谢的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啊。所以呢，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时呢，也欢迎新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哈。有一位是莹莹的室友哈，也是另外一位莹莹哈，叫邵莹莹哈啊。姐妹刚刚到我后边是吧？所以特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欢迎你，请坐，请坐哈。还有呢，我刚刚看到一位新的夫妇来到我们的当中哈，我们也特别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当中。还有没有？我看还有没有？小丹的父亲刚刚回来是吧？在吗？叔叔，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哈，回到我们的当中。OK 哈，我们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感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奉献啊。奉献呢是神给我们的建议，但是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祝福啊。所以下面有请弟兄姐妹啊，预备好我们今天奉献的信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段神的话语，来到我们明白就关于奉献的一个的神所启示的道理知识对我们的引领哈。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个教堂的后面设立了一个奉献箱如果你有服侍的可以在来之前可以使用这个奉献箱如果来晚的呢也可以使用这个奉献箱奉献同时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也设立这个网上的大家可以通过网上转账让我们能够多用一些这个现代的技术，能够减轻一些弟兄姐妹服侍的当中的一些的麻烦和辛劳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学习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的关爱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学习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神所要的奉献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记载在马拉基书1:6-8这段的经文这样说道，万军之耶和华对他们说，儿子孝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孝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你们这些藐视我名的祭司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不洁净的食物献在我的祭坛上，却说我们在何事上使你不洁净呢？你们说耶和华的供桌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算为恶吗？将缺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算为恶吗？那么请把这些献给你的神长，他岂会悦纳你，岂会抬举你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圣经当中它是以前以色列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人的历史的一个部分也能够反映到今天。它所提醒我们的是，那个时候的人有一些的人，他们以一种错误的心态和态度来奉献。第一个呢就是勉强尽量呢找一些便宜的，而且他们可以给你的最小的那个数量能够来奉献。第二个呢是忽视这个奉献，他们不关心他们到底怎么来奉献，奉献的来源是什么这些呢，比如说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位公义的神，他需要我们能够尽心的我们去劳作获得我们的收入，但是不是让我们用非法的手段去争取什么东西来奉献给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叛逆当中提到他们呢不是按照神让他们所奉献的方式，而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奉献这些的东西这些的形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他们表现出来的形式表明了他们对神真实的态度。而且呢在圣经当中他提醒，当他们面临那些他们有仇敌的人， 或者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的态度却大大不同。所以在这里，神问我们，我们今天奉献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否按照神该得的方式，他所需要这样的心态态度能够来奉献？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出于爱，出于自愿和感恩的心，而不是出于勉强，更不是忽视，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奉献。因为他要通过奉献来让我们学习非常重要的功课，能够真的从这个金钱的捆绑当中能够摆脱出来，敬拜这位真实的上帝，经历他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丰丰富富的供应。下面那我们就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同时呢，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当中各样的事情，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体，为着寻求神的心意，为着一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站在这里相聚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当我们向你来祷告祈求的时候，当我们来宣告你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嘴唇来敬拜你，乃是我们的心里面真的尊你伟大，真的是看你做我们的父亲，看你做我们的主宰。主，在我们每一天真实的生活当中，更是用我们的生活表现出我们的信仰。愿你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改变我们，也来提醒我们，主，按你当得的名分能够来奉献，能够来跟随你。因为你对我们的心意不是你缺少什么，乃是让你让我们经着这些的操练，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信靠你。因为你是这位大能的上帝，愿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奉献。求你不断的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真实的尊你为我们的神，能够真实的把我们最好的能够献上给你。无论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全能，真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以至于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以至于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呼求你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你是这一位至高的神，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所面临一切的问题，只要有你，我们都不用担心。无论是我们的疾病，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还是我们在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走在你的道路上，主啊，你的应许绝不会落空，因为我们相信你，主啊，愿你自己亲自来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主啊，引领我们无论是我们在寻找个人的方向，走教会的道路，都求你自己亲自来引领，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桌前。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面服侍的弟兄姐妹可以开始收取奉献。这段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些我们教会的家务的事情哈。今天呢也仍然感恩的是我们这个郭弟兄在我们这个崇拜后为老年的弟兄姐妹义务理发的啊。我相信李明弟兄已经发给我们老年的长青传奇的弟兄姐妹了啊。如果你需要的呢，就在到那个平房那边去等候啊。另外呢，特别重要的哈，我们现在越来越离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个就是耶稣的受难日和我们复活节的庆祝啊。受难日呢，我们的崇拜跟往常一样，但是呢，这一次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调整啊。所以大家留意北华生活可能我们会调整到11:30有一些的状况，所以呢我后面会通过这个北华生活我们的微信群来告诉大家，大家特别来留意如果没有什么没有特别的通知就是11点，但是呢如果我在北华那个生活群里面我通知呢，我们就是在11:30所以大家特别留意好那段的时间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反思我们与他的关系。 然后到下一个星期天就是我们复活节的主日，是我们一个欢庆的主日啊。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能够邀请啊你的朋友啊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欢庆的主日，让我们一起能够来享受啊主在我们里面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欢庆这样的时候啊。后面还有什么其他的？没有 ，OK， 好。另外就提醒这个我们的新老执事哈，在我们崇拜以后12点多，我们就在那个牧者办公室啊，我们开一个前面的会议啊。另外呢也提醒弟兄姐妹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变动，可能我主这个复活受难日崇拜有些东西会有些的改变啊，所以呢我会在后面再来邀请你们有一些参与这个读经啊这些部分呢，我会再重新发给你们。好吧，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段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道会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
第一，合一的秘诀，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若有任何的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想法，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保罗的喜乐是什么？当然要看到腓立比教会成长的果子合一，因为在腓立比，在他们教会当中，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位姐妹的不和。保罗这段话里有四个相同和四个旧调，特别当我们读到四个旧调，就会觉得有点压力。保罗说，你们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想法，一致的心思，对一个少则几十个人的教会，多则上百上千人的教会，能做到保罗这些要求吗？我想在座的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们一定有经历，也有他自己的答案。在教会，无论是属灵的还是其他的大小事情，要想做到完全的相同和一致，真的好难。难在哪里？难在我们的老我，难在我们的看重自己的想法，看重自己的观点，常常为此而坚持。当强调这些自我的时候，自然就会对保罗的教导感到困难。这让我想到教会的诗班，我们在座有很多诗班的成员。张牧师选了一个四声的合唱的歌曲，给了四五指挥。如果我们唱出了五声，甚至有不同的声音，请问这样的合唱会好听吗？我深有体会。以前我们在小范围聚会，我边上一个弟兄很热心，但是他音调不准，又唱得很响，在他边上真的是很难受，就是我有事要被他跟过去。所以这样的合唱是不会好听的。如果有成员说啊，师母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从小就这么唱，已经唱习惯了。但是你想过吗？你从小不在师班，你可以随意唱，一旦让你长大了，进入了师班，你要练习唱好自己的声部，来配合其他不同的声部，如此才能唱出和谐的歌声。虽然我们不容易做到，正因为此，师班还需要每周的练习，就是为了彼此配合，各尽本分，唱出自己最好的声音，把最好的歌声献给主。保罗要求信徒有相同一致的这种心思意念，跟师母要求诗班唱出和谐的歌声是一样的。诗班也可以有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无论人数多少，几个声部都要唱出一致的和声，不能为自己找任何的理由。道理虽然简单，但是保罗说的这些劝勉，我们总会感到有心无力，因为在教会的实习生活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想法和观点。要完全做到保罗说的相同和一致，实属不易。我们还可以为自己找出一堆的理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包括我们的理解、性格、观点、经历和我们对神的认知的程度，还有我们各自的习惯和传统。所以保罗说的相同和一致，确实要比我们诗班唱出和声要困难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并没有叫我们靠自己，而是我们习惯了靠自己，用自己的模式来评估。其实保罗说得很清楚，要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在四个若有前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保罗说的四相同和一致。在基督之外，我们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走出老我，进入新我，正如诗班需要练唱来提高一样，我们不能坐着想自己在基督里，我们也不是靠知识、靠经验， 而是要顺服圣灵，靠信心用行动去配合，我们才逐渐在基督里成长，使保罗的心意得以满足，结出合一的果子来，就像诗班唱出优美的歌声来是一样。因此我们要靠基督，就要放下自我，不再强调客观的理由，乃是无条件的顺从。放下自我虽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难，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只有经历了我们才知道其中的艰辛和甘甜。我们现在的孩子处在通信发达的时代，做父母的一定会为儿子玩游戏的事感到烦恼和迷茫，不知道如何来引导。随着孩子长大，就会更加的感到困难和挑战。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也面临挑战和选择。如果要想继续约束孩子，那么经验告诉我，并不会有太好的果效，还会时常发生争执，影响到家庭的关系气氛，甚至影响父子的关系。要么就是放手，把他完全交给神，承认我管教失败，是个失败的父亲。我是在这份无奈中选择了放手，放下中国家长的所谓尊严，放下了中国人所谓的惯有的传统，也放下了他面临十二年级的高考，跟他在之前就承诺这一年不会再过问你玩游戏的事。我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把该说的道理告诉他，至于他想走怎么样的路，怎么走就由他自己来选择。回过头来看，放手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喜欢抓在自己的手里，放不下也不愿意放，甚至造成与信仰生活上的冲突，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有的时候经历了，有的时候放手的经历，我学到了功课，也尝到了甜头。无论放手后的结果如何，其结果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和左右的，但放手交给神却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所以保罗的劝勉要求一点不高，他要我们过的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如师母要求师班唱出和谐的声音是一样。由于我们的自我被我们的习惯和固执所影响，所以才会感到难以做到。因此保罗向我们指出，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说到一个新名词，被称为基督徒无神论。我没有看过那篇文章，我也不知道其中在说什么。这个命题引起我的关注，为什么要戏称我们为基督徒无神论？基督徒何时成了无神论？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基督徒是有神才对，因为我们信的就是神。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称呼是对我们基督徒的讽刺和嘲笑。我们当如何来反思，身为基督徒我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我们是否在各种的称呼生活场合中显出我们自己的争强好胜，表现的自私而又虚荣？虽然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从我们的身上却看不到爱、包容和接纳。如此我们还指望别人怎么称呼我？听到这样的呼声，我们更应该感到心里沉重，而不是一笑了之，是需要反省。在网上也看到一个和尚开了一辆百万的豪车，出了车祸。别人问车是谁的？你想，当一个车祸在现场，你去问那个被困在车子里的人说车是谁的？哪有这种事情？因为开车的是和尚，当和尚说车是我的，人群中议论纷纷，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救他。为什么这些人为而不救？我想大家明白什么原因。当今的和尚把庙堂当作挣钱的机器，本来是远离世俗的和尚，如今走进了世界的潮流当中，在这种大气候下， 和尚给人留下会是什么好印象？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不好见证，使基督的名受到亏损。同样的道理，我们个人的言行不当，不仅会绊倒基督徒，也会绊倒非基督徒。所以耶稣警告说，凡是信我的，凡是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他圈在，倒不如把大拇指圈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因此保罗叫我们把目光转向神，不要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要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让我们走出自我，从争强好胜的虚荣中走出来，进入到基督里，如此我们才能活出彼此的相同和一致来。前段时间看到2018年发生了几个真实的笑话，其中一个说到，有一对夫妻，他们在讨论，如果他们中了500万的大奖，怎么来使用这么一笔奖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带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也可以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但是如果当我们进入角色太深了，忘记了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件假设的事情，把它当了真，那就是问题了。结果这对夫妻就陷入这个陷阱，把假戏真演了。真的大奖没有中到，真的夫妻分开了。这就是2018年的真实的笑话。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教会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当然在基督里就可以避免，在肉体就难以避免。我知道一个教会，因为传统和理念的不同，最后走上了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但我们在基督里自然就缺，当我们不在基督里自然就缺乏相同和一致这样的包容和接纳。其实在基督里也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观点就自然会一样，我们仍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在基督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就一样，我们仍然会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会存在不同的差异。所不同的是，在基督里让我们学习懂得放下自己，去尊重对方，运用爱去接纳对方，去包容谦让对方，不以对错为准则，不坚持自我，而是用爱来直言直干和调和这种不和，如此才能结出合一的果子。我信上一位神学家，他也是一位牧者，说了一句话，对真理不仅要认识，更要用包容和谦卑来落实这些真理。他的言下之意，即便是真理我有你，我也不强夺，而是你包容谦卑来处置。而我们时常反过来拿了真理当棍子去批评指责对方，要来证明我对你错，其实去是曲解了真理的用途。上帝是爱，上爱就是神的爱，就是真理。我们虽在维护真理，但不是用爱来落实真理，而是用我们的肉体的方式来表达，其结果一定不会好，也缺乏见证。所以合一的秘诀是什么？在基督里彼此顺服，彼此担当，彼此折言，彼此舍己，如此我们才能见证保罗所说的活出一个合一相爱的教会。而一个自我的教会，虚荣的教会，活在对错中的教会，彼此不饶恕的教会，是一个纷争的教会。我们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北华？不仅在乎牧者同工，也关乎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第二，得胜的秘诀，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保罗说，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有人问奥斯汀，基督信仰的生活中心原则是什么？他回答说，第一是谦卑，第二也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可见谦卑对基督徒的重要性。谦卑就是放下自己的身段，不取争名夺利，不张扬表现自己，而处处愿意为别人着想，为他人承担。要做到这样的谦卑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保罗在六到八节里面再次让我们看到基督人性受苦的真实写照，向我们呈现基督舍己谦卑的榜样。这三节经文是新约圣经描写基督最伟大的经文之一。他本有神的形象和荣耀，但他不强夺和坚持与神同等的权利，相反他自愿倒空自己，降卑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从荣耀的神到奴仆，是耶稣自己选择的十字架之路。耶稣走的这条路和这种方式，是我们世人，是以我们世人的思维、价值观和传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正因为基督如此的谦卑、虚己，放下神的荣耀，道成肉身，成了和我们一样的平民，就是这样一个平民木匠，走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而自己的子民和宗教领袖却讥笑又排斥他，最终又是他自己走上了十字架。他的付出、他的虚己和他的谦卑，反而让骄傲自大的世人既看不懂也想不明白。所以救主来了，世人却不认识他，他所做的事让人无法用常理去理解，仅仅把耶稣当作一个传奇的历史人物而已。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实，证明了我们人的渺小有限，彰显了神的大智和大爱。耶稣让我们看到天国的法则是谦卑、顺服和舍己，而世人的法则是骄傲、得名、得利。天国的法则带来的是被高举、被荣耀、被尊崇，世人的法则带来的是将要面对神的审判。这就是天地之间的差别。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谦卑向主。我们居然被称为基督的门徒，就当以师父基督的心为心，做他所做的，想他所想的，就是以他的心为我们的心，来共建一个合一的教会，来荣耀他自己，这为他在世上做见证。第三点，我想分享一点教会的生活。大家看到教会今年有什么变化？这是换届，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关注点，特别是一些老北华的弟兄姐妹，心里不免会有一些的担心，对三下二上这样的折势调整有点不太适应，甚至产生了一些的猜测。对弟兄姐妹的关心，我从心里会有感恩。这就像一个家，说明你们爱护和珍惜北华，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上届折势的收获，才使一些弟兄姐妹有了这样的关切。在此，我向各位道歉。同时也借着今天的机会向大家简单做些的说明。我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没有出现那些担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三位老的退下，两位新的上。其实这次和雪松牧师我们已经商谈了很久，怎么来培养教会年轻的知识，使教会更有活力、更具有持续、更具有持久的发展。因为我们不应该看到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应该看到教会五年、十年以后的状态。今年的换届，说明教会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所采取的一种进取的方式。想想，如果说教会内部存在一些问题， 像这样幅度的变化就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任何一个明智的教会都不会这么做，我想大家都会清楚这个道理。我也为大家算了一道题，三下两上，你们的算法是多少？一定是少了一个，因为你们用的是减法减去的法子，而我用的是加法，还多了两个。因为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还是可以在教会里面来做扶持的帮助的工作，所以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不同的观点去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何况在我们的这次当中，老的还有志坚弟兄，中年的有一辉弟兄，另有四位青年，一辉姐妹一个，对不起，另外还有四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吧，刘雷、李郭、小敏和刘真。其实刘雷在教会已经担任了几届，在执事的岗位上他已经不年轻了，这样的年龄组合非常合适。根据联合国最新的年龄划分的标准，他们都属于年轻人，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年轻人来感恩，年轻的执事来感恩。顺便要告诉大家，执事选举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从最初我们看谁热心谁愿意摆上，就会把这些人请出来或者是拉出来做执事。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没有在教会服侍的经验，好在都算年轻又有活力，特别是有神的怜悯和保守，虽然遇到过一些的波折，但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慢慢成长。所以选举执事和培养同工，在先后几任牧者张牧师、谭俊牧师和现任的雪松牧师带领下，有了一些的改进，不再以表现或恩赐为标准，而是看重内在的本质和对神的态度，也不以所领的职事多少来衡量，而是更看重一个谦卑的心。所以我们不会用临时撞定的方式来挑选执事，而是需要时间观察，并与他们建立关系，一起探讨教会的服事，增加他们对教会的了解，并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多少已经对教会的服事有了一些的概念。强迫我们当初被拉出来，还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虽然有了这些改进，但我们还是走在成长的路上，仍然还有很多我们要改善和提升的空间。这次会员大会之后，就听到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希望我们在公布候选人名单的同时，能够介绍一下候选人的情况，让大家可以了解，或者在选举的当天再介绍一下候选人的情况，同样也是让大家能够对候选人有多一点的了解。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相信现任执事一定会把这些建议用在下一次的执事会当中，执事选举的当中。但另一方面，教会章程也有让会员提名执事的程序，这是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会更加平稳。上次雪松牧师也做过一点的说明，所以我们要为新一届中英文执事感恩。看到刘真、小敏、英文中的小燕和新源这些弟兄姐妹的加入，为教会增加了新鲜血液，也方便了中英文之间的沟通。所以对他们的服事，我们要多给予更多的支持、代表和祝福，同时对他们要有更多的包容、耐心和接纳，使他们可以放下包袱，不轻看自己，照着神给他们的恩赐来服事。即便他们在服事中有不周全的地方或差错，我们也不要去批评他们，乃是要学习帮助他们、接纳他们和鼓励他们。在教会，我们更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的人、一个监督者或者是一个评论者，这样就无法体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其中的肢体。我想用一个球场的比喻来依此来劝勉我们。知道一个精彩的球场比赛，观众甚至要 我们知道一个精彩的球赛有几万甚至更多的观众，而场上奔跑的踢球的只有22个球员，几万观众的眼光都会集中在场下22个球员的身上，所以球员自然成了一个在观众面前的表演者，而观众则是欣赏者、评论者。球场的气氛随着球员的表现而起伏，当球员发挥不好，一旦输了球，可以想象球场上的情绪。所以每逢重要的赛事，主办方都会配上足够的警力来维护一旦失控的球员。所以在球场上做观众容易还是当球员容易？当观众就是可以评头论足来发泄一下情绪，他们不用动腿，只要动口就可以，这就是观众扮演的角色。动口永远比动腿来得容易，观众好当，球员难做。这种观众心态或多或少可能会体现在教会的生活中，表现在我们人，这是表现我们人性中的弱点、虚荣和好胜。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难以避免，除非我们对教会有正确的认识，否则我们也会成为在教会里的一个观众。所以教会没有观众也没有球员，教会会众不是观众，牧者则是不是球员，在教会更不是一群观众在观看球员的表演，做好了鼓鼓掌，做不好就批评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自己在教会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其中一份。北华是一个家，是个有你有我有他的大家庭。虽然我们还不完美不成熟，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弱点，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这个家的成员，基督是这个家的主。所以北华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北华属于基督。因此我们不仅要给自己留有空间，也要学习给他人留有空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空间来成长。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来自外面的逼迫或压力摧毁不了一个教会，能使教会变得软弱无力、不冷不热的，往往是出自教会的内部。所以保罗要我们，凡事不可自私自利，或业不可接待，不可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对我们的劝，也是警戒。受难日将至，让我们来思想耶稣舍己的心肠和心意，使我们的心被耶稣摸着，来体贴耶稣的心，以耶稣的心为心，彼此同心携手，来营造一个有活力、有生命、有见证的北华。让神的话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位。我们来听一首《你鼓舞了我》，USR。
当我失落的时候，我的灵魂是那么疲惫不安。当有困难来到的时候，让我的心背负着重担。然而，我在寂静中默默地等待，直到你的来临，并与我相坐片刻。是你鼓舞了我，所以我才能够矗立在群山之巅。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够跨越狂风暴雨的海洋。因为有你坚实的臂膀，我变得强壮。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够超越自己。
And I am still
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依靠，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
Thank you.
话语，让他的话语能够来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愿神祝福我们在他面前各种各样的敬拜。也特别再次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和差遣。北华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真的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服事当中，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谦卑，学习他的包容，就像他谦卑自己来到我们当中，就像他来到我们的当中包容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是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拯救我们，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用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同事，爱我们身边的人。愿我们这个群体真的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健康的身体，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面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圣灵的感动、保守与引领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愿神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主日。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不单单下个星期再见，让我们星期五受难日聚会再见。